我们今天要讲一篇道叫做摩西的杖，因为上个礼拜我们讲了一个亚伦的杖，那发觉也不是发觉啦，就是有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说，牧师那摩西的杖呢，那就讲摩西的杖，所以呢那就应大家的要求，我在想在这个礼拜五就是犹太新年啊，5784年，所以在犹太新年呢会有新的一连串的信息，那么我就想说那好吧，那我们就来讲讲摩西的杖。那摩西的杖呢比亚伦的杖呢复杂一些，但是呢也很高兴有这么样子的机会跟弟兄姐妹呢来把摩西的杖好好的研究一下。那当然摩西的杖它的出现呢是在出埃及记里面，那出埃及记当然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以色列人要出埃及了。以色列人他受到埃及人欺压430年，在这个430年当中呢，他们刚开始呢是约瑟到那个地方去啊，约瑟帮助他们呢经过了7年的丰收，然后7年的这个欠收，然后没有什么食物吃，那么这个在法老的政治史上面呢是让法老整个发起来哈，所以当饥荒来临的时候呢，有钱的人就越来越有钱了哈，这个约瑟帮助他法老开仓救济众人，众人没有东西偿还他，只好把土地通通卖给法老，所以法老就变一家独大。但是这个功劳是谁给他的呢？是约瑟带给他的。那这个约瑟呢走了之后，不认识约瑟的法老就虐待了以色列人，所以才会有出埃及记，他们经过了430年。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摩西的杖就在这边开始出来了。所以请大家看甲，我这边分甲乙丙丁戊己，那总共有6大项。所以呢请看甲，出埃及记7章1节，打在你周报的第4页。好，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但是这个替你说话的它的原文是做你的先知。这个先知拿比这个字是全本圣经2次出现，那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呢是在讲亚伯拉罕是先知啊，亚伯拉罕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王叫做亚比米勒，看他的老婆很漂亮，就把他带到宫里面去了。但是呢亚比米勒王呢太多嫔妃了，还没有跟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拉亲近哈，结果亚比米勒就做了一个梦，上帝说你是死人啊，别人的老婆你都把他带进来。哎呀，比米勒说，哎 wait a minute， 他那个人说那是他妹妹啊，虽然莎拉年纪很大，可是非常的美，美到一个地步人家还把他带走。那神就跟亚比米勒在梦中说他是一个先知，这个先知 Nabi是第一次的出现，那第二次出现就是在这里，你的哥哥要替你说话，他是你的先知。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谈到的亚伦的杖呢，他也是先知的杖，也是代言人的杖。那么对于今天 我们理解亚伦的身份的时候呢，他也是祭司的帐。了解这个哈，明白了，那好。那么出埃及记第四章第二节，这个亚伦要在法老面前代替上帝，所以我们在看所有摩西在面对法老这个代表世界的王的时候，这个摩西是代表先知的，是代表上帝的，所以先知他的职分按照这面的定义就是代表上帝对什么，对当时政治领袖讲话的。哎，了解这个意思吗？啊，那我们的摩西就说，我要去见法老，我去见法老之前，我要先 convince， 我要先说服我的以色列的同胞们，他们怎么会知道我是你差来的？所以就有出埃及记第四章这一段对话。好，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的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能变为杖。那弟兄姐妹，那这是一个 prophetic act， 这是一个启示性的动作。怎么说呢？这个杖是权柄的意思。你也看到埃及法老，你有没有注意埃及法老他有一个权杖？你看他的木乃伊有没有，他一定有一个权杖的，这代表他的身份，这是代表他的权柄啊。以前的人拿权柄的时候，你看那个英国国王他是不是有一个权杖啊？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权杖代表他的权柄啊。他说对这个城攻击，所有英国的国民就要去攻击。法老对这个他的军队说，哎，你去追赶以色列人啊，所有的军兵就出去追赶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是权杖的意思。那么这个权杖呢，丢在地上变成什么？蛇啊，请注意这个蛇的希伯来字叫做 Nakash，是希伯来原文5175。这个 Nakash 跟我们上个礼拜讲到那只蛇Tanin 是完全不一样的字。这个字 Nakash 就是蛇。所以呢，摩西呢在要说服以色列人，他是神差遣的，他是神派来的，他又做了一个启示性的动作，他是上帝叫他丢杖在地上，然后就变成一条蛇，有没有？然后再抓了蛇的尾巴，又怎么样？成为杖。弟兄姐妹，这叫做启示性的动作。大家说启示性的动作。上帝的权柄丢在地上的时候，被撒旦怎么样？夺走了。弟兄姐妹，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等于是把这个权柄给谁了呢？给了人类啊。人类他把它偷走了，人类把它偷走了，所以现在是蛇在地上爬啊。然后呢，他抓了他的尾巴又拿起来，这是什么意思？ I'm gonna take it back。我们的上帝要把人类丢失的权柄捡回来。 Amen， Hallelujah。 那另外有一个更深的意思啦，你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俗话叫做牛做马，你们在那边做蛇，在那边苟延残喘呢，我要叫你们拾回你们上帝选民的权柄。阿强了解这个意思吗？了解没？还在这边啊， you're not excited， but anyway， 这个就是我要重新拿回来归给原本属于的，了解吗？以色列的民族，我们从撒旦的统治之下重新拿回来，了解这个意思吗？就这个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他是从神来的。当然他们会吓一跳，哇，这个杖怎么变蛇，然后蛇又被拉起来，这个就是一个 prophetic act， 是一个预启示性的一个动作， OK， 他要对以色列人做见证，神要拿回地上的权柄，要归给摩西带领的以色列人啊，了解这个意思吗？好，弟兄姐妹，所以这边是蛇。那么你看哦，四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啊，弟兄姐妹，摩西的杖就是神的杖，了解了哈，这是神的杖。摩西在法老面前代替谁啊？代替神，所以摩西的杖就是神的杖。好，了解了哈。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摩西的杖。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了。我们上一次呢，最主要的讲到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九节。那摩西说：“哎，那我怎么样在法老面前呢，来证明你是我派来的？”这是要是对法老做见证了 啊！前面那个用杖变蛇是对以色列人做见证，这是神差派我来拯救你们的。那么我在法老面前该怎么办呢？法老当然认识他呀，他以前是前任法老的女儿，从水里面救上来的婴孩，所以他叫摩西嘛，摩西就从水里面拯救出来的，这叫做摩西，要了解这个意思嘛哈。所以呢，他说哦。太棒了，我最近看到有人在考古啊，说摩西他原本啊，前任的法老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所以这个女儿呢的儿子摩西啊，是皇位继承人，他可以当法老的，结果他不要了，他跑掉了。这就是摩西啊，摩西没有等着去做法老，摩西却是怎么样回到他受苦的以色列民，这就是我们摩西一个很伟大的地方哦。好，法老对你们说，你们行见歧视吧，出来第七章第九节。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哈。法老若对你们说，找到没有？出埃及记七章九节，来，法老找到没有？哎，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见歧视吧，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那这个是翻译，但是我上次跟大家讲，这个蛇的希伯来文叫做 tanin， 不是 nakesh。所以坦尼呢，很可能是指的代表法老的鳄鱼。那么这个鳄鱼呢，埃及术士他也会变，他会把杖丢在地上，他们也变成坦尼。但是呢，亚伦的杖，他的坦尼，把他们其他埃及术士的小的坦尼统统吃掉。啊，请注意哦。埃及术士是复数，是多数的、哦、所以他们撒了不知道几根呢、啊。但是亚伦的杖通通把它吃掉了，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这个邪术巫术的通通把你吃掉了，那这个是坦印啊，弟兄姐妹，亚伦的杖变成是坦印，是大的，是那种可能是鳄鱼，因为法老按照以西结二十九章第三节，这个鳄鱼是代表法老啊，非常自豪，他认为尼罗河是他们的神啊。你知道以前在埃及地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尼罗河在差不多六七月的时候，河水会怎么样？会涨啊，所以他们的农作物就有水啦，所以他们那里的物产可以丰饶，因为那个时候还不懂得什么叫做灌溉，但是当尼罗河水涨的时候，就等于是一个免费的，上天给你灌溉的，所以他们泛滥的地方水就足了，谷物就长出来了。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可以有这样子这么多的物产丰饶，是尼罗河的水。所以呢，那个时候埃及法老他把尼罗河当作神来敬拜呀。你听过我们中国有拜河神的没有？啊，那地方一样啊，他在拜尼罗河啊，所以尼罗河上面很多的鳄鱼啊，他也把它当神来拜啊。所以当这个杖权柄变成鳄鱼的时候，这个鳄鱼吃掉他们的鳄鱼，这个是有意思的，就是上帝在告诉他说，我的权柄要大过你，要把你吃掉，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呢，法老呢，他大概假装不知道还是怎么样，但我不管怎么样，这个是对于一个摩西的这样一个最基本的认识。 OK， 所以我们现在进入到甲乙丙丁的乙，这个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里面呢大概是最复杂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好好听哦，不要枉费了我花了这么多的力气哦，把这些编排哦，你们听了以后不要咿咿呀，牧师你讲什么我听不懂啊，那就麻烦了。 OK， 出埃及记第七章十五节，他说好，明天早上你起来往水边去，你往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好，这个他是谁呢？他就是法老。所以呢，我们的摩西啊，他曾经是埃及王子啊，他一定知道这样子的敬拜的仪式跟地点。所以呢，神吩咐他说，你去找法老。他知道法老在这个时候，就是尼罗河的水要涨的时候，这个是很重要的，他一定要去祭拜上帝哦，敬拜他的上帝，敬拜他的河神啊，要让这个河水赶快怎么样，这个 overflow 要涨溢哦，不然的话我那些谷物没有水啊，所以他要去那边拜啊。但是上帝吩咐摩西说，你要带着那一只变过蛇的杖，那个蛇是什么？什么是 Nakash， 是真正的那个小蛇的那个蛇，你要带着那只杖。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杖是谁的杖？摩西的杖。了解了哈，明白了哈，哎，还真的要去看原文呢。你说这个杖是哪一个杖啊？因为中文都一律翻译成蛇啊，英文也一样，通通翻译成蛇，很奇怪。但是呢，希伯来原文是不一样的字，那他们没有把它分开来。但是在这边你真的分开来以后，原来是拿的是摩西的杖。好，出埃及记十七章第十七节，然后弟兄姐妹，我划线了，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水中的水，水就变成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好，停在这里。啊，弟兄姐妹，摩西拿着变过蛇的杖，这叫做神的杖。摩西被上帝吩咐 OK， 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水中，河中的水，水就变成血，是神要用这根杖哦，击打哦，记得哦，是谁的杖？摩西的杖。好，你再看哦，隔了两节之后，出埃及记七章十七节十九节，对不起啊，我们一起来读哈。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 叫水都变成血。再读二十节，摩西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都变成血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这？我的天哪，到底是哪一根杖在打水啊？所以我下面呢分了三个可能性，可能性 A， 可能性 B， 可能性 C。 OK Yes， 按照刚才我们念的十七节，耶和华神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如果这个我是指神他自己讲的话，那么他应该用谁的杖呢？摩西的杖去打水，对不对？但是你看十九节二十节的时候，是谁去打水呢？好了，亚伦是用谁的杖打呢？OK，OK OK， 所以我有可能性 A， 可能性 B， 可能性 C， 了解这个意思吗？弟兄姐妹，慢慢来啊，慢慢来啊。OK， 所以有人说哦，有犹太人的著作了哈，他说哦，这些杖呢，全部都是摩西的杖。他甚至说，这个摩西的杖是从雅各开始，雅各的杖传给约瑟，传给摩西，传给亚伦，传给大卫，传给每一位王，通通都拿了那根杖，一直到最后一个王。这是有一个犹太拉比写的哈，信不信随你，我不知道。他说所有这边的杖通通都是摩西的杖，他的 conclusion 是这样。好，可能性 A， 你看哦，亚伦拿着自己的杖伸在水上宣告，这样对不对？是不是十九节？是不是弟兄姐妹？你看十九节，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之上。”那好，这个把你的杖讲得很清楚，是谁的杖？亚伦的杖。所以亚伦呢，把杖伸在水面上宣告，对不对？是不是嘛？然后呢，他拿摩西的杖击打河水，所以符合了十七节，对不对？是不是嘛？是不是嘛？但是可能性 A， 了解了哈，明白了哈。击打河水，使水变血，是神人合作，了解吗？可能性 A，OK，Yes，、okay? 好不好？可能性 B， 亚伦拿着自己的杖宣告击打。河水使水变血，亚伦是代表摩西行动，也代表神行动，这是可能性 B， 还是有的意思吗？摩西是代表神的，他是先知，亚伦的杖也是先知的杖，也是祭司的杖，摩西代表神，就是神跟先知，但实际行动的是祭司，是人性的一部分。你可以想说，摩西代表耶稣基督的神性，亚伦代表耶稣基督的人性，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他这个地方有一点 confusion 啊，有点混淆，但是却在说明耶稣基督的神人恶性。对我来讲，所以亚伦代表神，他领受从神来的命令，宣告击打，他帮助摩西行动，他帮助神行动。好，这个是可能性 B， 了解吗？可能性 C 呢？亚伦和摩西各拿自己的杖宣告击打河水，亚伦你用你的杖打，摩西你用你的杖打， OK， 我们都宣告，我们都击打，使水变血， 代表神跟人一同行动，可能性 C。 Hello， 了解了哈。来，我们要不要来 survey 一下？我们来做一个调查哈，你觉得是 A 可能性比较大的举手？怎么一只手都没有？一只，好，感谢主。可能性 B 的举手，有几只勇敢的手举起来，感谢赞美主，请放下。可能性 C 的举手，哦，也不少人哦，感谢主，挺好。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啊，有些人还没举手就不知道，我在选择 A、B、C， 有没有 D 的可能性呢？我不知道，可能还有，但是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有一些的不确定，对不对？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嘛。但是你要用一个 literal， 你要从一个字义上的解释去看呢，还是你要从一个属灵意义上去看？这个就是我们在 interpret， 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你需要想清楚。但是呢，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讲话，所有这一些历史事情都是最终指向谁啊？指向耶稣基督。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刚才唱的歌，英文歌 It's all about you Jesus， 所有我们在旧约新闻当中看见的都指向谁？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所谓的解经的原则，这叫 exegesis， 就是解经的中心思想全部是围绕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可能性 A， 可能性 B， 可能性 C， 了解这个意思吗？都有可能的，对我来讲。 OK， 那好，在这个地方呢，如果你没有后面的事情的话，你就只能有三个在那边悬疑在那边了，了解了哈。但是我们后面还有一些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可能可以比较正确的去选，或者是讲说比较接近的可能性 A、B、C 三项，了解了哈。还来，还没完哦，弟兄姐妹，大家说还没完啊。OK， 我们来看甲乙丙的丙。 OK， 出埃及记九章二十三节啊，摩西向天伸杖，我们讲摩西的杖，对不对？所以摩西向天伸杖就是摩西的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面。好，听见没？这个就是所谓的雹灾。这个雹灾啊，跟启示录的第一号很像的。如果你去看启示录的第一号呢，它也是下雹下火还有血。所以弟兄姐妹，在圣经上他讲说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那个下雹是什么意思呢？就把你农作物都毁坏了，毁坏了还不够呢，还有火把你烧掉，厉不厉害？厉害。所以呢，当神下这个雹灾的时候呢，是毁坏他的农作物啊。我们前面呢，你不能喝水啦，让青蛙啦，让狮子啦，又让你受到搅扰啦，让你受到污染啦，哦，然后来苍蝇灾啊、蓄蓄灾啊、疮灾啊，是对你的什么人啊、动物啊攻击。那现在是对你的农作物攻击。那所有的十灾当中呢，前三灾呢，都是用亚伦的杖击打的。但是后三灾呢，中间三灾呢是摩西吩咐的，然后最后三灾呢，最后七八九三灾啊，是摩西的杖，是神的杖的作为。所以其实你去看埃及十灾的话，它分为四个 category， 四类。第一类就是前三，第二个是中间的三个，第三个是后面这三个，最后一个是击杀埃及地所有的长子。所以十灾分成四个分类。那么摩西就是在第三个三分类啊，全部伸杖 代表是神的作为。祭司有没有参与？人有没有参与？没有参与。所以你要分摩西的杖、亚伦的杖，其实摩西的杖就是代表全部是上帝的作为。人需不需要配合？人不需要配合，了解这个意思吗？对，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了。那么出埃及记十章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吃一切地上的菜蔬。啊，前面呢就是冰雹所剩下来的蝗虫要吃掉，这是不是对谷物的攻击？是不是？哦 ，OK。啊，第三个，出埃及记十章二十二节，摩西向天伸杖，杖埃及遍地就污秽几天？三天呐、啊，三天呐、啊，哇！已经没什么谷物了，那一年的收成铁定是欠收啊，对不对？冰雹打下来了，火烧了，然后呢，蝗虫吃掉了，然后呢，要收割啊，还剩一点点啊，天黑黑，看不见，那你怎么办？哎，弟兄姐妹，那是对于谷物的攻击。最后两个，出埃及记十四章二十一节，就是我们摩西带领以色列怎么样过红海啊？他呢，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吹开来，海就成为干地了。弟兄姐妹，这就是有名的出埃及记的分开红海。杖一伸，嚯，东风就来了，吹呀、啊、吹呀、啊、吹呀、啊、吹呀、啊、吹呀、啊、吹呀、啊，吹呀、啊，把它分开来了。然后呢，十四章二十七节，摩西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怎么样？人就复原了。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哈，摩西伸杖。大东风吹来，然后弟兄姐妹，那个风 wind， 那个风跟灵是同一个字哦，是圣灵的风哦，把它吹成立垒啊、哦！你猜猜看，埃及追兵在后面，当然被上帝挡着。以色列人过红海，请问他需要多久？两百多万人。要 cross 那个红海，你猜猜要多久？猜猜看，一个小时，可不可能？不可能，一天，差不多，恐怕还不够哈。我看大家要说一天半到两天，起码，他在那边要 sustain， 只等到摩西再伸杖。然后海就怎样复原了，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摩西的杖，了解这个意思吗？这是过红海的神迹、啊、但是呢，都是神跟摩西说，伸出你的杖来。然后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这个杖代表权柄，大家说杖代表权柄，但是你要使用的时候是要听从耶和华的吩咐， Amen。阿们，哈利路亚，吩咐。那这个杖啊，我在应用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这个杖今天到我们新约的时候，就是你的手啊，要伸出来。了解这个意思吗？你知道希特勒他们的敬礼，他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在一个属灵意义上，他伸出来就是说。我是你们的神差来的 ，OK， 他 stretch out， 伸出来，那是代表他是从神带来的，他是从神来的权柄，你们要听我的，了解这个意思吗？希特勒他当时他对于这个各个宗教的这个啊神秘的力量，他都去找这个神秘的力量。 你知道在启示录的别迦摩，别迦摩我去过，他连别迦摩有个别迦摩的这个 Zeus 宙斯的殿堂，整个被德国搬到柏林去了。为什么？因为他认为那个东西有灵力啊，他有一个 spiritual force， 他就认为把了很多，不管你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他要有的东西，关于这种属灵的力量，他统统把你抓过来，他要那个东西，他要 control， 他要控制整个的世界。但是这个身障必须是上帝吩咐，了解了哈。亚伦的帐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上个礼拜跟上个礼拜都有人看见亚伦的帐就在我们当中，不同的人看见，他还长出叶子来，还开花啊，弟兄姐妹，非同小可。所以我们要讲摩西的帐，也要讲亚伦的帐，但是待会你就知道了，神没有让亚伦的帐放，没有让摩西的帐放在约柜的前面，他只放了亚伦的帐放在前面，那这是不一样的，因为摩西的帐找不到，摩西的帐上帝收走了，了解了。好，我们再看丁，好，甲乙丙丁的丁，这是在出埃及记十七章的一段信息，因为山路很难走，没水喝，在利非定那边哈，出埃及记十七章，我们一起来读哈，十七章第五节，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弟兄姐妹，有意思啊，他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 OK， 所以回到刚才我们讲那个乙的东西啊，你觉得可能性 A 可能性 B 还是可能性 C 啊？摩西有没有拿他先前击打河水的杖？有没有？他这里讲有嘛？有没有？所以可能性 C 咯，了解了。那亚伦有没有打呢？有，了解了吗？明白了吗？用心良苦。所以摩西他拿了他的杖也打了，亚伦也拿了他的杖打了， OK， 这个是我的 conclusion， 这是了解了，明白了，感谢主。所以摩西拿了他的杖， OK， 好，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还没解决哦。那你看哦，这段话呢，它是第六节有问题，就在第六节。然后弟兄姐妹，你看哦，第六节他说：“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然后弟兄姐妹，你想象一个图啊，图画哈，在一个大磐石面前，神说你要摩西，是摩西哦，不是别人哦，摩西哦，你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好，摩西拿了这个神的杖。然后神他说我要站在磐石的面前哦，所以上帝如果说这个是磐石，上帝说我要站在这边，站在磐石的面前，然后你举杖要怎么样？举杖要打，有没有？哎，这啥意思啊？ 啊，上帝吩咐摩西拿神的杖去打他。OK， 那是你的解释啦，我的解释是这样的，那意思就是说，啊，这是不同的解释，对不对？王敏说他站在旁边，但是我在看到是站在他的面前，站在打的那个人的面前，了解吗？不太一样哦。他打的时候呢，是有没有打到神自己？我觉得是有。为什么？因为磐石预表谁呢？还是预表耶稣？神击打耶稣。哎，这个地方你就看见了，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为什么 ？Why？ 啊？对啊，因为耶稣基督在创世之前，他是不是已经被杀了？在启示录里面有讲，对不对？启示录应该是十三章，他讲到耶稣基督在创世以前就被知道被杀了。在天上有没有一个祭坛？天上有一个祭坛，所以地上的祭坛是按照哪里的祭坛设立的？天上的祭坛。那天上为什么会有祭坛？天上就是一羔羊被杀 slain， OK， 他就在这里 slain， 了解了。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时候，那我们又回到 ABC 这三样，可能是如果你认为击打的只有可能性 B 的话，那就是摩西说亚伦你的杖拿给我来击打。那亚伦的杖是代表祭司，代表人性的，也代表罪恶的人把耶稣钉十字架，了解这个意思吗？这是一方面的解释。如果说是摩西的杖的话，那代表整件事情是谁做的？神做的，借着不法之人神做的，所以属灵意义上是不同的，了解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也是在，到底他打的是摩西的杖还是亚伦的杖？我也是在那边想来想去，但是在属灵意义上是不一样的，但两个都可以讲得通，所以我就让你们自己觉得吧。你要讲说这个是摩西的杖，你也可以讲说这是亚伦的杖。我上个礼拜讲的是亚伦的杖，但是这个礼拜呢，我想也是有可能是摩西的杖，所以可能性 C 对我来讲比较越来越比较能够说服我。但是弟兄姐妹在不同的看法当中，你总是要抓住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上帝定义击打他自己的儿子，为了你跟我，他把这个磐石打开了，就好像流出来的水就是耶稣的血，拯救了200多万人饥渴的问题。也就是说，代表了属灵意义，就是他们在旷野当中一个干旱的生命里面找到了一个生命的泉源，这个生命的泉源是耶稣的血，让他们重新有了生命。就像我们每一次在领饼领杯的时候，哇，耶稣的血拯救我们。你也可以讲说，我们领杯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旷野当中，耶稣为我们舍命，了解了哈。这是出埃及记17章的第五节。那你看，甲乙丙丁戊己的戊，出埃及记17章第9节， 摩西对耶稣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看到没有，神的杖站在山顶上。十一节，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十二节，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好，弟兄姐妹，那摩西的杖有没有权柄？有权柄。他升起来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怎么样？得胜了。他放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怎么样？就失败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觉得我们祷告征战的时候，你祷告就得胜，你不祷告就不得胜嘛？那时候要升起来，要升起来啊！然后呢，你就发现到在这段经文当中，它启示了我们一个神的杖，神人合作，亚伦户尔都是祭司啊。有人说了，户尔应该是亚伦的女婿啊，或者是摩西的女婿啊，不管怎么样，反正他们都是亲戚就对了。那他们帮助摩西扶着他的手起来，然后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一个代祷模式，因为代祷者一个人代祷，会不会手发沉呢？需不需要两个人？所以代祷模式要三个人。大家说三个人，
三个人，
三个人。你要有一个代祷小组，要三个人，了解了吗？三个人，免得我们当中有人意志薄弱了，我坚持不下去，其他两个还可以把他扶一下，了解吗 ？Yes。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了一件事情，原来摩西的杖需要祭司们的扶持，而且祷告不停歇的，你才可以继续征战得胜。阿门。好了，这样我们今天在过去这几天当中，有一个为我们教会祷告的代祷者发信息来，他说看到我们教会有很多的破洞，强风灌入。那我说哇，怎么办啊？对不对？啊，补破洞啊！我们上礼拜三就用以西结22章来，我们来找破洞啊！所以我们发现到假先知的灵在这运行，我们可以抓到里面大概是什么意思，有假冒的谎言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下一步做什么？我就要号召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来怎么样补破洞？ Amen。 征战得胜，我们知道敌人是谁，那我们就一起来。 Amen。 Hallelujah。 我们祷告几天以后呢，我们就看见有天使来帮助我们，天使看起来就像建筑工人一样，在补破洞补墙啊。有没有意思啊？有意思啊。你祷告，上帝就做工了。 Amen。 但事实上是上帝要做工，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祷告。
我们要祷告。 Amen。 所以我们一直看见一件事情，是上帝的命令，上帝的旨意，需不需要人的配合？ Amen。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讲摩西的杖也好，亚伦的杖也好，当你知道上帝的方向的时候，我们的人需不需要上前去配合？阿们，他在那边配合。阿们。好，那我们再看最后一项哦，甲乙丙丁戊己，哇，第六项哈，民数记20章11节，他说摩西，大家一起来念哈， 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牲畜都喝了。 OK， 那么民数记二十章十一节呢，又增加了一个 complexity， 又增加了一个复杂性。什么复杂性呢？我用划线的地方，他说摩西用了亚伦的杖击打磐石，然而原本应当是用吩咐的，那为什么我敢说他这里用的是亚伦的杖呢？因为在民数记二十章第九节他说，这个杖是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弟兄姐妹，在民数记的前面十七章里面讲了一个故事，十二支派每个人放一根木杖到耶和华的面前，隔天只有亚伦的杖怎么样？生出叶子，发芽，长了熟性，对不对？它是一个死里复活的杖。那这个杖神吩咐要留在谁的面前呢？不是，在法柜的面前。所以二十章第九节，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的意思就是亚伦的杖，了解了 ？Amen， 哈利路亚 ，Amen， OK。所以不是用摩西的杖，是用亚伦的杖。所以弟兄姐妹，这我上个礼拜的，我一直都认为是亚伦的杖。但是今天讲摩西的杖的时候呢，我相信这个有一些 complexity， 因为摩西的杖上帝已经不用了，他要用亚伦的杖。本来摩西跟亚伦是要带着亚伦的杖然后吩咐磐石出水，结果摩西呢大概太气愤了，就打了两下，结果你知道这个后果很惨的。接下来的后果就是亚伦就马上就死翘翘了，再过一阵子摩西也死翘翘，然后神跟他讲说，因为你们没有遵从我，你们违背了我给你们的吩咐，所以摩西你不能够进迦南地，你只能远远的看过去。他在尼波山上看，哦，这是将来我以色列民所有的这些地方啊，我不能去。为什么？就因为他在这个地方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你是用吩咐的，你不要用杖击打了。杖击打就是代表耶稣基督怎么样，上了十字架死掉了，然后这个复活的杖预表什么？耶稣基督复活了，他是大祭司啊，现在我们只要吩咐就好了。阿门，
阿门。
结果他没有用吩咐，他还是用打了。你看，这就好像我们新约的人跑去做旧约的事情，了解这个意思吗？这个里面其实是很深的。不要再用击打你的老方式，不要再对你过去认为应该是这样，一直都是这样的，没有改变。那弟兄姐妹，你要有一个新的思维，要有一个基督的思维，吩咐的，神说吩咐你就吩咐就对了。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就一定要听从神的话，了解了。所以摩西拿着亚伦的杖，啊哈 ，OK， 了解了，因为。Supposedly 应该是你有你自己的杖的，去拿人家的杖总是觉得很奇怪，但是在这个地方摩西拿着亚伦的杖，了解了哈。 OK， 虽然呢上帝也给他面子了，你击打水还出来了，但是你应该是用吩咐的。那弟兄姐妹，上帝叫你用吩咐你就吩咐，上帝叫你击打你就击打，你不要搞错就好了。阿门，
阿
门，哈利路亚，了解了啊。我们有几个应用，第一个，摩西的杖随着摩西死在尼波山就不知所踪了，神的杖不见了，但是亚伦发芽的杖永远存在耶柜面前，最后他 代表了摩西的杖，吩咐行奇事。啊，弟兄姐妹，从一个旧约到新约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承接了万有，天上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谁？给了耶稣嘛，马太二十八章嘛，所以你们要去死，万民做我的门徒啊。Amen。那这个权柄现在要交给谁啊？交给你啊，交给你们，交给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新约的祭司啊。Amen。亚伦的杖就代表祭司的权柄啊，现在复活的主就在我们当中啊。所以但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听从神的话，神的吩咐是什么，不管你认为可能性 ABC， 也会都要得到这一点点的知道。那这是第一个应用。第二个，用杖伸出来的时候代表神的权柄和能力，记得要等候神的吩咐。那今天这个杖就是举手了。摩西在利非定的山上，他的举手举杖，旁边有两只手撑着，你撑着的手就代表你的权柄跟能力。我们下礼拜我们教会要做一个行军祷告，所以下个礼拜你们有号角的通通带来，所有号角通通带来，听见没有大家？我们要行军，要撒盐，要撒油，这个制定我们教会的地界，不许仇敌再来攻击，了解这个意思吗？ Amen。那我要插旗子，告诉在这边地界的，不管他是什么什么什么仇敌啦，这个地方是属耶稣的。Amen。我们要 claim territory。那我还要 claim， 我们向外面传福音的时候，你们这些通通给我闭嘴。这是上帝赋予我们福音的权柄。Amen。 我们不是说要去踢馆啊，你知道什么叫踢馆吗？有一个什么庙啊，在那边啊，有一个什么东西，上帝没有叫我们去做这个事情。上帝说你要去传福音的时候，宣告天国的这个范围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抵挡得住你的攻击啊。 Amen。 所以为了福音的缘故，去差派宣教士出去的时候，你怎么为宣教士祷告？比如说我们有宣教士跑到肯亚去， OK， 我们肯亚的地图就在这边，这肯亚这个地方所有的地方，你们这些地区性的听我的祷告啊，你在那边为肯亚祷告，肯亚的邪灵听得见吗？
听得见，
听得见你用一个 spiritual 一个属灵的这个范围当中，你要说这个地方是我们差派宣教士去，这个地方是属耶稣的，但福音传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们通通给我闭嘴，这就是你的权柄啊。然后你伸手宣告，了解吗？这就是我们的权柄啊，你要懂得什么样的使用啊。今天福音使命已经交给你了，交给我们，我们就要应用到这个地方去。我管你是谁啊，管你是什么邪灵啊，撒旦魔鬼我们都可以捆绑他了。 Amen。 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权柄，你就好好的应用。第三点，亚伦伸出杖击打水和地图，预表信徒宣告天国传福音的大能，权柄大过当地所有的权柄。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应用。我记得从2008年一直到2019年疫情之前，我每一年啊要去中国短宣两次，一次一个月。那我们教会有 弟兄跑来说，牧师，你不在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哦，也就是说牧师需要在，但是我说我们有传福音的 calling， 所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在那两个月当中就为我祷告，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在那边做成了什么事情，你们都有份。我在这么多次当中，没有一次出现意外，没有被人家约谈喝咖啡。OK，
喝茶，
喝茶。
现在科技不一样，应该会。
每一次去地方都是有惊无险，上帝的保佑，上帝垂听大家的祷告，阿门。所以当你们宣告权柄的时候，这个权柄大过当地的权柄，有真的好几次了，我在某些地方，有些地方是超过千年的寺庙，我在那边传福音，就有一次我的左后腰背疼痛得不得了，从早上六点一直到早上十点，四个小时痛得不得了，我痛得就想要跳下去了，从那个三楼还是四楼跳下去，真的太痛，痛不了，受不了了，痛死了。然后有两个人带着子，他说牧师你这边呢，被一只鳄鱼咬了，死咬不放，那个时候还不会旋风闪电电，还不会，哇痛死了，好痛。那时候我就跟师母讲，啊师母啊，你帮我上场啊，大夫出征哦，还要上台讲道。然后呢，我师母就门一关，我就好了。我很清楚记得，师母说好，我去门一关，他出去了，我这个就好了，四个小时。但是在那个四个小时当中，有人说我看见一个鳄鱼咬着我的后腰。那弟兄姐妹，你知道我去哪里吗？哪一省的简称叫鳄的？湖北耶，我正好在武汉，所以呢，这个是当地的，他说这个当地的千年的寺庙，咬着我，所以弟兄姐妹啊，砍他，有惊无险，但是感谢赞美主，那天完了之后呢，我那天就发展了一套新的。很新的很新的东西，从来没想过的。然后我就很赶快下去找师母啊，师母啊，我好了。啊，师母看见我好了，哦，赶快把麦克风交给他。结果我什么都没准备，我就上去了。我就发展了一套啊，就是3579的祷告法，就是那个时候当场就这样讲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啊。胜利的很大的恩典，感谢主。我大概这一阵子大概不会去中国，神叫我好好的在家里面，所以呢，你们都会常常看见我。第四点哈，在今天的末世，我们将会有亚伦的杖，我们要亲近主，预备行主耶稣基督的吩咐。那弟兄姐妹，我们看过了亚伦的杖，我们看过摩西的杖，你发现到摩西的杖、亚伦的杖是对于现今执政者的警告。所以我上礼拜跟大家讲，如果上帝叫我去击打谁啊，击打那些坏人， 在逼迫川普总统的那一群人的话，弟兄姐妹，
我还很高兴去做。
但是我们要等神的吩咐，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这个亚伦的杖在我们当中，你要预备自己，要听从神的声音，然后呢，一定要有 confirmation， 一定要确认，我确认了，神的杖，亚伦的杖就在我们当中，连续两个主日，所以弟兄姐妹，两个就是证据嘛，两个见证人这样讲嘛，感谢主。神已经做了他的部分，现在是要我们做的部分。神永远是这样行的，他呼召你，呼召我们每一个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持续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呼召了所有的人，等着人来回应他，这是我的神学观念。不像有些神学家说，哦，神拣选特定某些人 ，no， 神拣选 everybody。神不愿意一人成员，乃愿怎么样？万人悔改得救啊 ！Amen，Amen，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看见上帝的心意啊，在200多万的人，大家都渴啊，都快没命了。击打磐石，水流出来，是每一个人都喝得到啊！弟兄姐妹，这救恩要给每一个人的，你会不会接受？你会不会要？那是人的责任啊！你有这个责任，要告诉人家，我们接受福音，接受耶稣，是刚刚开始而已。不是一个结束，这个是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都讲不清楚。你才刚刚踏进天国的门呢，你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包括上个礼拜的亚伦的杖，跟今天这一次讲的摩西的杖。我告诉你，这个是很难的。你今天听得懂，那你们就很了不起了。但是我们的心意，是要在我们的 territory， 我们教会的不仅是这个 physical， 我们这个教会的地界，我们要宣告我们教会的全名，我们要向我们所有传福音的这个地界，我们宣告上帝福音的全名。Amen。我们要让弟兄姐妹，让他们看见上帝的慈爱，要让他们知道福音吸引他们来。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一起成长，我们一起来领受。我们对所有这些新来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要你好好的 enjoy， 要你能好好的领受6个月，以后要服侍再说。了解这个意思吗？你真的 fully commit 到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成长，我们要照顾你，要服侍什么我们再说。了解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的教会现在正在成长当中，有很多新来的朋友，先享受上帝的祝福。感谢赞美主，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孩子有这个胆量把摩西的杖、亚伦的杖都讲了。在这个当中，也许还有一些不太明白的，我们把它交托仰望主。主啊，你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让我们在这当中知道你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教导我们顺服，教导我们应用我们有的权柄。谢谢主，你让我们知道了摩西的杖需要祭司们的扶持，祷告要不停歇。主，让我们在你的里面祷告不停歇，让东湾的教会能够秉持福音的使命，传福音，拯救灵魂，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持续的教导门徒训练， 差派弟兄姐妹做主的工，做主的工作。谢谢耶稣，你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